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快乐真的是要学习的，否则的话你一怒震天下，你的人生就毁了。三个礼拜我们很高兴在文字厨房里请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员刘伯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就跟我们谈到顾念的艺术，延续着前几周我们谈到喜乐、喜快乐，这个礼拜我们讲到怒气，上个礼拜我们这个礼拜也延续了怒气，这个一怒震天下，你人生就完了。所以怒气在所难免，但是怎么样去远离怒气，远离怒气带来的悲剧、被愚昧跟带来的你的身量的破碎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伯宏再一次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好急着要好好的听听他以四书五经这样的读书人的角度来跟我们谈谈怒气。上个礼拜我们真的领教了这样的一个文学哲学的研究者如何去看怒气，还他用神话的原型跟我们谈怒气。那今天他带来的又是哪样的一个怒气的管理的方法呢？我们快快请他跟我们打声招呼。来，伯宏。
凯庆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刘伯宏。
今天煮的这一道菜是什么？就是古代的情绪管理。
对对对，不容易。
对，所以上个礼拜您跟我们讲的很有趣啊，要不要再给我们也略略谈一下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里，然后接着下来你又要带我们怎么样去远离愤怒。
远离愤怒真的是搞不好是一生的功课。
是，
对对对。不过我们也发现愤怒这情绪伴随着人类从有人类开始一直到现在，它仍旧存在着。所以它既然没有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没有消失在人类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想必它一定有它的价值跟有它的正，就是说有它积极的地方。那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就有讲到说，这个愤怒呢，其实它是来它既是生命动力的来源，可是从一个传统的角度来看，它也会影响到一个人格内心发展是否健全，是否心能不能得正。其实愤怒就是其中很大的一个需要被关照到的一个被顾念到的一个情绪，这是第一点。另外呢，我们也谈到说，从这个文字的角度来看，愤怒其实跟悲伤它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化悲愤为力量。当悲伤走到一个尽头，它就会进入到愤怒。对，那我们就会看见说，愤这个字呢，其实古时候会有两种写法，竖心旁的愤，还有心上面一个分别的分，有两种愤怒。这两种愤怒其实指涉的是不一样的心理状态，一种是当它里面的怨气已经累积到快要爆发的时候，那是一种怒气，那是一种愤怒。另外一种愤怒呢，是他的方向没有确定好，他的那个心里面呢是急躁不安的状态，这也是一种愤怒。那这帮助我们去提醒我们，我们要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其实要去辨别我们到底是为何而愤怒。那我后来提到两个神话人物，一个就是水神共工，还有另外一个是山海经里面记载的刑天，他们其实都是基于想要争夺、想要得胜而没有办法满足、没有办法达到他预想要的结果，因此他们走入了愤怒，被愤怒的情绪给捆绑着。我们也看见说，在神话的记载或历史的记载里面，这些被愤怒捆绑着的神话人物， 他们往往会被边缘化，他们被贴标签，以至于像刑天他会用一种非常异于常人的形态被记载下来。这些事情其实一直反映到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愤怒。当人们处于愤怒状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将它边缘化，我们很容易将它贴上标签，我们甚至把它孤立起来、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留意它。这就回应到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控管，去管理自己内在的愤怒情绪。因为如果每一个人没有办法去正视自己的愤怒来源，以至于透过一些方式去看待愤怒，那我们如果能够在更多的讯息当中，透过古人的智慧，让我们看见其实愤怒这样的情绪，它有它中性的地位，它有它需要被正视的价值的话，我们才能够将这样的一种情绪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而不是一昧的去把它压抑下来。
是，
可是很不幸的事情是，至少我整理文献到现在为止，看了这些材料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看见传统对于愤怒的处理控管，它虽然可以做到很细致，它有很多的分门别类的方法，等一下我会跟各位介绍，可是总的路向，总的走向来看，其实还是处于一种压抑或者是抑制的一种模式，一种方向。
是是，所以我们应该回来学圣经的诗人在讲、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你为何忧闷？你不知道是上帝是帮助我们的吗？有没有这种对话？然后你心慢慢定下来，不管你是忧闷也好，愤怒也好，好像它是可以对话的。所以在我们的常常喜欢在上课里面讲一句话，蛮生动的，大家都觉得不禁莞尔哈，都说情绪像小孩，爱他不要宠他，情绪像小孩，教他不要怕他。那我们有时候就太怕了，也不敢去揭露自己的情绪，然后等到爆破出来的时候就败坏了我们的所有。那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情绪是不好的，就像伯文刚刚讲的，就是这个人生气了，来标签化他，这个人生气了就好像这个刑天，对，你看他那种要争到没有愤怒了，好，就让你很残破的形象吧。就是，事实上就是可以去访问一下，去对话一下，去教导他一下。那既然我常常说，既然上帝创造宇宙万物都说好，创造人说甚好，那情绪是在人里面，应该不差吧，哪怕是愤怒也有用，是不是？愤怒也有他，愤怒也是让坏人知道你生气了，
真的，
让别人知道说你冒犯他了， 对，
对
不 对，
对，
提醒别人，告诉别人我怎么了，然后你创造了什么样的局面。可是如果没有好好的去面对他，管理他，好像没有让他知道上帝是帮助我们的，那个愤怒出来就坏了事，然后别人你去看他，你也把他坏了样。
对，
好，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要带来愤怒要怎么样去料理它，还从我们的文学哲学的思辨里面怎么样看到另外一个管理情绪的窗户。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等你好好的上这一道菜。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教养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今天很高兴我们的空中老朋友柏宏老师在我们当中，在文字厨房里煮一道很臭的菜，叫做愤怒啊，愤怒之菜。哎，但是你知道，好像臭豆腐也很臭，但是很好吃，对不对？啊，所以 有一些菜肴的确臭，但是有它的美味哈、哦。好，所以哎，讨论愤怒的确很紧张，好的，而且愤怒常常都是败事有余哈、哦。哎，但是这也是一道菜肴，好、哦，好，来我们来看看你怎么样处理这个愤怒，研究怎么处理，你自己又怎么处理。那我们刚刚节目的上一段我们讲到诗篇讲的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看那个愤怒一直在那边滚来滚去，问来问去，问到最后知道有一位笑脸帮助他的神，然后他转而称赞他。我觉得这真有趣哦。所以愤怒情绪就像小孩，爱他不要宠他，哎，叫他不要怕他。好，来你呢，
这首诗其实很有意思哦。他前面在讲说这个我的心里为何忧闷，为何在我心里面烦躁，又是忧闷又是烦躁，他其实刚好就对应了我们刚刚一开始对于传统对于愤的两种分别、一种是因为满快要压不住满起来，另外一种是因为急躁、所以这两种事情诗人在这边都提到了。而诗人提到的方式就是他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呢后来提醒自己应当仰望神，就是有一个更高的眼光在后面。这其实就从古时候的角度，甚至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它都是一个比较有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方法。怎么样处理愤怒情绪、你看我之前上个礼拜有提到，老师问我说我为什么我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愤怒，我说我多数的方式就是想说怎么报复，不是真的去报复，而是去想说要怎么报复、想说规划怎么报复的过程当中，他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这个转移注意力这件事情很重要。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凯欣老师刚刚有提到说愤怒常常会败事、这个从人类的这个机制生理机制来讲，愤怒的过程其实它是一种它是我们前额叶的这个活动啊被压抑下来了。当前额叶被压抑下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比较冷静理性的去做一些判断跟分析、okay? 那没有办法做冷静判断分析的时候，我们就完完全全把我们的决定权交给了愤怒，
然后完完全全觉得我就是对，
没错，
你就是该死，
对、所以当你做了当你做出这样选择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做任何公正或者是说合乎理性的判断了。所以愤怒为什么会败事，它背后的生理机转是在这里。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控制愤怒，我们从这个生理机转来讲呢，我们就是要活化我们前额叶的这个功能，让它不要被愤怒的情绪给压抑住了。那我们压抑情绪的方式是活化我们的前额叶，活化前额叶的方式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运用想象力。运用想象力的方式就是像诗人这边讲的提问，我跳开来用第三人称的角度回头看自己，我不陷在里面，我像我自己我要想规划怎么报复的时候，我也必须去设想一个情景，这个情景是哦，我开始要对他进行什么样什么样的方式，我要做什么样什么样的安排，我要说什么样什么样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已经不是在当下了，你已经抽离一个情境，
然后他会怎么样回我？
对对对，然后心里面就会做一场真演出一场戏，
演场戏，演完了你就累了，
没错。
哎，但是有时候演完了，你也觉得好好笑，有那么大的事，有那么严重的事吗？或是在演的过程里头，真的有神的光照，你也会看到，哎呀，我也不是那么完美，我也没有对的百分百到我可以愤怒到使出招式，
对。这样的这个想法呢，它既有生理的根据，生理运转的那个根据在，它也有一个，我们也 把生命的一段时间放出来交出来，让神让圣灵来做工光照我们自己。那同样的这样的过程呢，古时候的人也意识到我们需要给自己一段时间，我们需要运用一些想象力。这个在清朝有个人叫做李宗俭，李宗俭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愤说，就是他谈愤怒这件事情很有趣哦。他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对治愤怒，他提了两个方法，一个叫做局外观，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局外人，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叫做事后思，要从事后的角度，从事后的角度来去思考。所以一个是局外观，一个是事后思。他就在讲说这个什么叫局外观，什么叫事后思。他用了一个 他是这样形容，他说愤怒的心呢，本来它的根本是什么，为了求胜，为了求取胜利。这个求取胜利呢过程，我们在求取胜利的过程呢，它是怎么样，它是把我的这个能力拉到最高，然后去攻击人家能力不足的地方，叫做用我之不尽，趁人之竭。可是呢，我们如果当你处在愤怒的时候，我建议你，你先自处穷地已逝，你先把自己设想在你是最弱者，你是那个即将被攻击的人，那你就会用你当你处于在这种劣势的情况之下，你就势必要想出一些对策 fight or run 来面对这样的局势。你有这样的设想，跳出来设想的话，不带智者，你不用变得很聪明，你就会知道要求胜是多困难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变成是我今天在愤怒的时候，我就要设想，假设对方比我还强，而且强许多，我已经无能为力去回应他的时候，我能怎么办？你若是这样去设想，你就是在做局外观，你就是在做事后思，你就不会被你的这个愤怒给绑架了。所以李宗俭的这个说法呢，他提供一个很具体的方法，一个就是局外观，做一个第三者，然后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分析一下，今天你要怎么样来面对你的敌人，面对外在的威胁。不然呢，你就去设想一下，你如果真的进行了报复之后，你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做一下计算利害得失。不管你是做局外观，不管你是做事后思，其实呢，我们以现在的角度看，你就是在活化你的前额叶，你就开始做一些理性的判断，你就是在激化你的想象力。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已经被转移掉，你就比较没有那么生气了。
嗯哼，
所以这个是古代的人李宗俭提供一个蛮有趣的处理的方法。
对，这个也是很有心理性的。
对对对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在整个工作坊里面，或是在陪陪伴一个人走愤怒的旅程的时候，他气到我要怎样，我要怎样，好，那我们就说，那如果你这怎样会怎样，其实也是啊，
对对对，
好，没有反对你啊，但是只是告诉你哦，啊，如果你把戒指往窗户丢，那你家是住六楼，那掉下去的会掉在哪里？掉在水沟里。好，就慢慢嘛，来嘛，啊，来推论嘛，
对对对，
来谈嘛，会怎样？会怎样？是不是？
嗯嗯，
甚至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演的啊，
嗯嗯嗯，
对不对？演，有个人说，哦，他看到演他妈妈的那个这么掐，这么打人，这么追孩子。也好累呢，
嗯，
哦，对，你已经进入他的世界里了，
嗯，
他你也知道他会承受这个角色，对他来说也是情非得已，
是，
或是也有他很沮丧痛苦的一面，
是，
哎，那个同理共情就来了嘛，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古人的智慧倒是真的不错，
嗯，
被我们一直演化到现在，戏剧也好，空椅子对话也好，
嗯嗯，
还是问题也好，都
对对对
都呈现出来了哈，呀，有意思哈。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再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样古人的撇步。哎，好，我们其实很真的觉得情绪管理是那样的重要，
嗯嗯，
难怪这一系列顾念的艺术 一直推展在听众朋友的耳中，期待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可以掌握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欲惧的好手。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江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要把快乐送给你。但是在文字厨房里面，你会发现说，诶，你不是要我们快乐吗？怎么煮了快乐的餐以后煮一个愤怒的餐呢？没有啊，你有没有看到臭豆腐也很臭，但是它一道好菜，好不好？所以伯宏带来我们顾念的艺术里面谈到快乐，谈到我们如何经营快乐，但是也好 好好的经营你的愤怒。其实你的愤怒经营的好，你有能量，但是你的能量却是积极正面的，不会毁坏你人生所付出努力所得的哈。
没错，因为愤怒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讲，愤怒就是生命的原动力，对，它从人类最初的时候它就存在的。对，所以愤怒怎么样去管控它，除了刚刚讲的这个李宗俭的这个局外观事后思这种原则，那有一些比较处理施行的细则有哪些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常常思考愤怒会带来愚昧，这就像刚刚讲的，愤怒会坏事。愤怒的情绪因为造成这个甲基肾上腺素的增加，所以压制了这个前额叶的功能，这个是我们刚刚在讲的事情。所以你要怎么样让这个前额叶功能恢复，你就要去理性的思考，去思考说到底愤怒之后会怎么样。这个《论语颜渊篇》里面，樊迟，孔子的一个弟子，他就问孔子说，我要怎么样去辨别这个生命当中的疑惑，就是生命当中会有很多问题，可是他觉得有一个很根本的疑惑，这个根本的疑惑樊迟没有讲出来，可是呢，孔子就回答他说，你要辨别疑惑很重要的事情是，你的疑惑会是来自于一朝之愤，每天的那个愤怒，这个愤怒会导致你什么忘其身，你会忘记自己还有你的亲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最大的生命当中最大的疑惑。你既会有愤怒，愤怒既然会造成你做出非理性的判断，让你忘记你自己的生命何等的可贵， 让你抛下你的亲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疑惑。他们并没有去回答说为什么，可是在这边樊迟跟他的老师孔子同时都看见我们生命当中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疑惑在。那这个疑惑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背后带来的事情是，如果我们不看清楚愤怒，我们不看清楚愤怒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的话，我们就会做出如同愚笨人一样的行为。韩诗外传里面就有讲说，人哦，有三种死于非命的情况。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是你居处不理，就是说你的住的地方没有好好的调理它，没有 好好的去打理它，然后呢，你的饮食不节，你吃的东西没有节度，就我想吃什么乱吃，而且呢，你劳动过度，这样的人会死于什么非命？会被疾病给击杀。居处不理，饮食不节，劳过者，病共杀之。第二种死于非命呢，是在于是他居下而好干上，你处于劣势而不断的想要去挑衅，去挑战那个优位者。再来呢，你里面的欲望太强，没有办法满足。第三个呢，你的求，你向外去求没有止境，这样的人呢，他会因为干犯，因为触犯刑律而被杀掉，这是第二种死于非命的。第三种死于非命呢，你以少敌众，以弱去极强，透过只诉诸愤怒而不量力而为，你会被兵刑，你会在战争当中死亡。所以在这里面，人会死于非命有三种情形，愤怒就是其中之一。少以敌众，弱以极强，愤不量力者，兵共杀之。他一定会招来外面的攻击而死掉。所以我们如果不去，当愤怒来临之前，你没有常常的去意识到说愤怒将会导致什么样你无法承担的后果的话，当愤怒一来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意识，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荀子里面就在讲，他说这些喜欢好去争强斗狠的人哦，他们常常是忘记自己的身体，忘记自己的亲人，甚至忘记自己的领袖，忘记自己的军长，行须臾之怒，短短的怒气他去把它发泄出来，而斗终身之祸，却招致了终身的祸患。这样是什么？这样是忘记了自己身体。然后呢，你因为怒气导致什么？ 家事离散，亲戚被杀，你还是去做的话，还是按着还是要执意去做的话，你是忘记你自己的亲人。君上所恶，刑法之大禁，你要去犯触犯，你要去触犯这些规定，你是忘记你的领袖，忘记你的君上，这些事情都是很愚笨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禽兽还知道要去顾及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族群，不忘记自己的亲人。你呢，愤怒的人呢，常常忘记自己的生命，又忘记自己的亲人，更忘记自己的长相。所以这一点来看，连禽兽都比不上。这边就是去分析说，愤怒所带来的后果，不只使人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它更是让人没有办法活出一个人的身，人的样式出来。它其实走入一个禽兽被血气给驾驭着的一种状态里面，甚至比禽兽还不如。所以古书里面常常会有这些格言，这些提醒，目的是什么？不是告诉你说你在愤怒的时候才要去想这些事，而是在你没有愤怒之前，你就要有这些先辈知识在，而当愤怒来临的时候，你才能够很快的去提取出来，去提醒自己。所以这个内在的这个内化，乃至于让它变成一种习惯反应，其实是这些古书里面教导背后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跟方式。所以第一个，愤怒会带来愚昧，是人平常就要去意识到的事情。人们平常还要意识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留意他的生活细节。留意生活细节为什么跟愤怒有关呢？我们在《礼记》里面看到有一句话，他说：“恶言不出于口，愤言不反于身。”你如果不常常去讲那些不好的话，那些诋毁、那些讥讽的话的话，你不常去讲的话，人家的愤怒的、责备的，或者是这些诋毁、毁谤的话，也不会伤到你，也不会靠近你。如此以来，不入其身，不修其亲，你不会让自己遭受羞辱，你也不会让你的亲人蒙受这个羞愧，这是才叫做孝顺。为人子女者，你可能可以不顾及自己，可是若你要顾及你的至亲，你要顾及你的父母的话，你要常常考虑到祸从口出这件事情。所以恶言不出于口，愤言不反于身，这是在话语上面你要留意的事情。这其实就像这个，我记得好像是雅各书里面在讲，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舌头嘛，就是、舌头是最难驾驭的东西。再来嘞，这个他们还有在古书里面还有去分析到说，这个愤怒常常会因为哪些事情而起哦。这里就有提到说，每一个人呢，其实他都是血气而生，所以大家都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很容易就时不时踩到地雷就会爆炸。那他们平常生活呢，又在世潮之内。什么叫世潮之内？就是在这个大街小巷，在这个外面的这个社会当中打滚，持足名利，不断的在追逐名利，所以外面呢又有这些诱惑在外面，里面呢又常常会有这些好恶喜怒在里面，这样不断的去影响着每一个生命。而且呢，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常常跟你的平辈在一起，时不时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会导致你有愤怒。再来呢，你常常要酗酒，酗酒会让你口不择言，讲出一些欺诈或者是一些论人是非的话语。第三种呢，你喜欢去讥笑、去嫌弃别人的话呢，你也会常常引来这些争讼，就是法律纠纷。所以你既喜欢与人竞争，你就处于愤怒，很容易就被挑起你的愤怒。你呢喜欢酗酒，那你也会招致这个被人家欺诈、被人家论是非。不然呢，就是你喜欢去讥讽人家、去嫌弃别人的话，你常常就会陷入这种法律的纷争纠纷当中。所以要怎么样避免这些事情呢？他这边就提醒你，你要常常学理，要活着合乎理的生活。 时时保持尊敬对方的事，远离这些不好的习性、这些嗜好，好叫你的生活活在一个规律的当中，你才可以免去这些不必要的怒气的来源、所以留意生活细节是古时候的人给提醒我们远离愤怒，不要被愤怒驾驭的第二个提醒。
嗯，这个提醒也是属于比较消极的，就是这个是你可以做的，
对对对，
当愤怒还没有来的时候，
对对对，
你就留意这样的过日子，
对，
你的愤怒就不会那么容易来叩门，
没错没错。
但是如果愤怒来叩门呢，那要怎么办呢？我们音乐过后来请博宏老师跟我们谈一谈。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中央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在文字厨房里面，我们请到刘博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谈谈顾念的艺术。哇，我们这个系列一直到下这顾念的艺术我们已经讲了第八个单元了、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做下笔记，一定觉得哇，这一本就是一个古代的心理辅导之上好，那今天我们要谈谈愤怒，谈谈愤怒这一道臭豆腐很臭啊，但是非常的有味道，好好的品尝一下，驾驭得了臭豆腐，你就会享受美味。
没错，这个前面在讲的都是一些事前的这个预防平常的训练，那可是当真的愤怒来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呢？那继续跟各位介绍，除了前面我们讲到说愤怒会带来愚昧， 然后平常要留意生活细节。这边接下来要提到的就是什么，我们常会提到三思而行、哦、愤怒来的时候呢，请你务必要三思而行。论语里面就提到君子有九思、哦、不是、哦、还不是三思、哦、
不是三思
对对对
哦哦哇好
九思、哦、
好
这九思是哪九思？眼睛呢，我们平常眼睛呢是想要看好的，耳朵想要听这个好的声音，颜色呢想要这个比较温暖的颜色，比较贴近人的颜色。我们的外貌呢想要表现出来是恭敬的样子，言语呢要表现出来是这个忠诚，我们在事情服侍他人的时候呢表现出尊敬，当你遇到疑惑的时候，你要想到的事情是去询问，最重要的事情是当你遇见愤怒的时候，你要想到的是后患，愤思难，这个难就是困难的难，难是后患的意思，你碰到愤怒的时候你要想到的就是后患无穷。对，见到如果碰到得，见得失意，你拿有获得什么的时候，你要想到它是不是合乎道义。所以三思而行，愤怒的时候你要想到的是后患。君子见利，看见好的时候，看见好处的时候，你要想到可能会招致的羞辱是什么，看见不好的东西，不好的言行，你要想到的是会带来什么样的诟病，碰见合乎你欲望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想到的是可能会招致羞耻，愤怒的时候你还是要想到的是后患，愤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兢兢，一辈子都是要战战兢兢的去想好这些事情，这是在大代礼记里面讲的。所谓的三思而行，强调的事情是关注，对于每一件事情都要有意识，而不是纯粹的单向度的接收，每一样事情来的时候你都要有意识的去辨别它。所以当愤怒来临的时候，你才可以养成习惯去辨别它，辨别它什么，辨别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患，这叫做三思而行。第四种方法呢，这是从易经里面出来的，叫做惩愤，惩就是惩罚的惩，叫惩愤治愈。当你有愤怒的这种情绪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去斥责他，你要去责骂他。这个易经损卦里面，我们常常现在讲损益，损益它其实是从易经来的，损卦在先，益卦在后。人们要得益处的前提是人要先会损，要会减损，去减损自己。减损自己什么呢？人在尽德修业，在修养自己的时候，宋代的人陈颐他就讲说，人在修养自己的时候，唯一有两件事情他要去减损他，他要去斥责他，那是什么？愤怒跟你的欲望。当愤怒跟欲望来的时候，你就要去惩愤治愈，治就是把它掐住，把它掐死。我们看了这个易经损卦，其实它很有趣哦。损卦呢，它是由两个卦组成的，上面呢是一个山，下面是一个河流，把山压在河流 之上，用山来镇压，这叫做惩愤。愤怒就像那河流，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去阻止它，你要阻止它要用什么？用山一般的力量跟重量，你才能够把你的愤怒给压抑住。所以你看压抑愤怒这件事情，愤怒已经很耗神，压抑愤怒这件事情其实它需要更强的意志力去防堵愤怒的蔓延。所以惩愤治愈这事情呢，明代的这个吕坤他其实有讲，克一分百分千万分，克得尽时才见有生真我。就说你不只要不断时时的攻克，不是克攻克一点点，是要克一分百分千万分，克到最后的时候你才能够看见真我，你原本的样子，你才不是那个样子，才不是被情绪给被愤怒给挟制着的那个生命。下一句是退一步百步千万步，退到极处不愁无处安身。
哇
有 要一直退。
中文之美就在这里哦。
克一分百分千万分，克得进时才见有生真我，退一步百步千万步，退到极处不愁无处安身。我们面对那个欲望，面对那个愤怒的挑战，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生的功课。你在不断的功课，不断的去对峙它，不断的去惩罚它的时候，不断的在惩愤治愈的过程时候，看似一直在退，一直在退，一直在限缩自己，实际上你反而是找到真正的自由，你反而才是回到你生命那美之真我的样态。所以才见有生真我，不愁无处安身。明代吕坤这句话我觉得是可以时时的放在心上，这叫做惩愤。对于愤怒我们给予严厉正面的斥责，另外一种方式也叫做习愤。愤怒像火一样，我们要把它浇熄。习愤，习愤这个提法呢，我看的书里面其实我只看到一个人在这么讲。这个人很有趣，这个人呢，我们知道明代有一些西方来的传教士，其中很有名的叫做利玛窦。利玛窦是个西方的 天主传教士，他有一个助手叫做庞迪我，这个人比较没有名气，可是他写的书里面叫做七克，克也是克制的克，其中就在讲到习愤这件愤怒。我觉得他对于愤怒有很细致的分析，他说愤怒跟嫉妒其实是一样的，里面都有恨这件事情，病本相似，这都是一种病。你以为你是在嫉妒，你以为你是在愤怒，其实你背后都是同样的一个病症，就是你恨。那要怎么去恨他？靠着仁爱，唯有靠着仁爱才能够 去把它治好。从这边看，仁爱是什么？仁爱就是我们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能够感同身受，能够同理他，有一种一体感。我跟你是一体的，我跟你是有连结的，我跟你不是两个人，我跟你之间是有交集的，
同用一个天父。所以圣经讲如今有信有望有爱，
是
其中爱是最大的，
没错，
永不止息的，它是治百病的。
对，它治，当你有仁爱，当你有爱的时候，你才能够去胜过，才能够去浇熄你的愤怒，
众怒，
众怒，
众怒，有没有？愤怒，众恶之门也。但是如果我们有爱，才可以治得了众怒。
没错，对，愤怒就像火一样在烧，你必须靠着以忍习之，用忍耐，用忍耐去习，去把它浇熄。忍耐是什么？忍耐是等待，忍耐是一个时间，你要给自己时间，要给自己一个等待的位置，去面对愤怒，所以叫习愤。愤怒是众恶之门，把这个门关起来，你身上的各样的品德都可以安其居，都能够住得好好的。所以忍耐像什么？忍耐就像你心里面有一个家长住在里面。忍在心如长在家，百益无不恋，就是说各样的这个侵扰 都会得到，都会被压制住。然后呢，可是你心中这个忍耐的一去，心中无主的时候，怒气啊，心怒目嗔舌话，就是你这些爱讲八卦的，然后面力，你的脸色难看，手份伸展，就是手脚啊，这种很粗鲁的，各种都会开始心起
来
作乱，
整个人就乱了，
没错
的意思。
所以内心有没有主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
是
对面对愤怒。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摆下那个忍耐的果子，用这个忍耐的去面对各样的愤怒，我们才能够让他让你身中众德安其居，身上各样的品德，原本的各样的累积下来的好 好品德、好行为、好习惯才能够被安置下来。
好，我们非常谢谢柏宏老师今天带给我们这一道愤怒的菜肴，真是美啊。好，我们下个礼拜还期待老师再跟我们延续的愤怒的管理，因为我觉得愤怒是不容易的，息怒嘛，还要怎么息，还要怎么样关掉众恶之门。好，我们很期待下个礼拜的来到，我们也期待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再一次的锁定快乐上到家。好，我们祝你全家平安快乐，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凯倩老师。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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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Don't worry,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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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Be happy.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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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